在哪些方面出问题？这些人后来我们还看不看得见他们的影子？
有啊有啊，主耶稣骂的那些法利赛人呢？
对了对了对了对了，从这里边可不可以已经开始看见法利赛人的影子了？他们拿什么事情来问耶稣啊？拿休妻的事情来问耶稣，你看看像不像？他们在律法上干什么？瞻寻情面。他们藐视我的话语，他们不遵从我的命令。他们口中充满了不义的话，他们既没有平安，也没有正直，他们更没有使许多人回头离开罪孽。老百姓来从他们的口中要求知识，求寻求律法，他们却偏离正道，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。这个就是法利赛人的祖先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出现了。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个加百列啊，加百列，加百列很有耐心啊，600年以前先跟但以利讲话，他看这个啊米迦勒跟波斯的魔军征战，那过了600年他跑去找玛利亚讲话，他还找谁讲话？加百列还跟谁讲话？是约翰的父亲，对吧？撒加利亚是个什么？是个祭司，是按照班次供职的，为什么不找别人就找撒加利亚？撒加利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虔诚人，是无可指责的虔诚人。哎，那个时候他就没有去找祭司长，也没去找大祭司。当然我给大家讲过，那个祭司长、大祭司根本不是啊。这个马加比王朝的皇亲国舅，希律王立的，根本就不是亚伦的子孙，对吧？加百列就特别会去找撒加利亚，因为还有圣洁的种类在那守着，守了300年，不容易啊。但是已经有大批大批的所谓文士、律法师、法利赛人，相当多的数目，他们在街道上百姓问他们的安，他们在会堂里面做守卫。这会堂就是那个时候已经有这个制度了，就是每个城啊、小城啊，比如说这个加百农啊，就有会堂，对不对？拿撒勒啊，有会堂，那会堂里面都有人管的、啊，那管的人都是有学问的、有知识的、啊，要么是文士，要么是律法师，要么是法利赛，对不对？耶路撒冷啊，还有该撒利亚这些城呢，法利赛人比较没有势力啊。有很多是撒都该人，那撒都该人就更不用讲了，这个比这个更差了。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在这个凯撒利亚，在耶路撒冷啊，你怎么知道他们的势力呢？你看保罗受审的时候他不是讲吗？保罗睁眼一看，看出他们中间有一半是撒都该人，一半是法利赛人，他就开始说话了，对吧？对，他们都是在这个权力中心的一些人。但从哪里开始出问题？什么时候开始出问题？300年以前，就从马拉基书的时候，耶和华就看见这个问题了。我们还是先把这个大的图画给它弄清楚一点啊。我们今天的教会，我们先来对一对看。你觉得今天北美的教会有很多的很多的风气在败坏，这个跟服事主的人有没有关系啊？我们可不可以说这些的败坏的风气都是从服事主的人带进来？可不可以这样讲？有没有这样的例子？因为假如耶和华要写信给这些服事主的人，就表示这些事情呢，恐怕是祸水的源头啊！你这一关自己都把不好的话，那你这个教会里面一定是一塌糊涂的。
英国国教怎么说呢？以前是一个好的出路嘛，
那个铁饭碗就是了。
对对对，有一名望的家族，一般老大比如从政了，老二可能去经商，或者老二去做什么，然后老三可能就是去当一个神职人员。然后我前段时间在看那个红与黑，红与黑里面不也是你有两个选择吗？你要么就去穿红衣服，要么就穿黑衣服。
哦，红与黑是这个意思啊。
对的对的，黑的就是教职人员嘛，红的就是军装啊。
首先我们从欧洲的历史上是看的是非常清楚的，凡是从上到下的这些从神职人员开始立的教会一定败坏，不得了的。为什么君士坦丁他一定一把这个基督教改为国教之后，天主教廷马上败坏？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从你首先就把这些败坏的人摆在祭司的位置上，或者你用世界的东西去败坏这些祭司。 那不得了的事情，那个败坏是非常可怕。这个就是启示录里面讲有撒旦作为的啊，这没有办法的事情，在欧洲有非常多这样的事情，我也跟大家讲过好几次了，包括马丁路德自己，他都是受到当地的这些诸侯的辖制，受到他们的保护的，因此教会里面掺杂了很多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你不可能清得掉的。反观中国的教会，可能不是很每个人对我们的我们所说的这个纯正福音啊，以及中国教会的历史有比较详细的研究，但是大致上来讲呢，解放之前呢，曾经有一个比较大的复兴运动，那个复兴运动呢，跟后来中国的教会一直有很深的关系，那个就是从尼托生他们的这个地方教会的这个啊运动开始的。那他为什么要弄一个所谓的地方教会，而他有一个比较极端的说法，就是一个城市有一个教会啊，我们的教会才是教会，你们的教会都在宗派。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呢？因为他发现这些洋教会啊，洋人养的洋教会啊，吃洋人薪水的，拿洋人口粮的，都住在这个五口通商里面的啊，传道士呢，不是说他们的工作没有价值，而是说呢，中国的信徒长不好，中国的信徒没有强壮起来。那他这个运动呢，尽管上有很多还是有一些真理上的偏差，可能有一些个人言轻气盛啊什么什么，可是他们对后来的中国甚至直到今天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。他们让中国人自己体会到，然后我们体会到啊，这个不是吃洋教，也不是跟着洋人牧师转，也不是进到他们的宗派里面。你为什么中国人信主要跑到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什么圣公会啊、路德会啊、卫理公会，你这都根本搞不清楚他们什么东西，我到底是信耶稣还是信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中国人信主是做一个基督徒，对吧？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你自己服侍主，自己建立自己的教会，这个自立自养自传，就是中国的教会自己喊出来，然后要被中国来他拿去借用，如此而已啊。只有这样子，这个教会是从一群的门徒，从中间这些他们奉献做仆人传福音，这样子教会才会兴旺起来。但这样子就算兴旺起来呢，这个败坏也往往还是从这些服侍主的人中间出来了。就你们要是稍微注意一下，包括这个文革之后教会的复兴，以及现在中国包括家庭教会所遭遇的种种问题呢，归结到最后还是在这个问题上。有一些服侍主的人被外来的金钱，尤其是权势、名声，教会里的权力败坏掉了，他们开始在教会抓权，要有一个从上到下的结构管理所有的家庭教会。很多的事情呢，我不下命令你不能做，信徒呢就变成说，哎，反正天塌下来有他们顶着嘛，他们就是要讲顺服，讲顺服啊，什么东西都要讲顺服。这个风气在中国教会还是很多很多的啊，我们是要培育主的工人。那这些是从祭司开始败坏。那你再看美国的教会为什么会开始有这么多的同性恋啊，还有淫乱的事情啊，从谁开始的？信徒你难免，但是教会的传道人有职分的长老执事，要是通通都不干不净，那整个的教会素质就一下就败坏掉，对吧？这个就是当初他所看见的东西啊，所以我跟大家讲了一大堆呢，这只是一个背景，然后你才能够仔细的去看一看。你说耶和华对服侍主的人他的要求是什么，对仆人的要求是什么。当然再说啊，如果你还没有决定你这一生是神的仆人的话，那你先去决定啊，决定了之后呢，你才会觉得这些话跟你有关系。所以第一章第六节是第一个问题，祭司干什么了？藐视我民。哎，一个把自己奉献给主做仆人的人怎么会藐视神的名呢？这怎么说呢？你后来走上这条路，你自己会藐视神的名吗？怎么会，一个祭司为什么会藐视神的名呢？
这个不太清楚这是什么意思。
你敢不敢藐视神的名？
那当然不敢，包括所有的这些不是主的人他们都不改，但他们做的事情呢好像会改。
是啊，这是神讲的，对不对？他说你就是这样藐视我，然后这些祭司就 回口了，说我在什么事情上藐视你呢？他不觉得自己是一种藐视，可是神说他是一种藐视。
实际上可能我们做了好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，所以说我也不敢说、嗯、我们大概就从我自己的认知上应该是要敬畏神啊之类的。
嗯。
但是呢圣经上说过，你要是看不起对你不好好服侍我们、嗯、就是说得罪了这个最小的就得罪神嘛。但实际上教会里面经常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、
嗯、
实际上很多事情都是因为藐视神
嗯
产生的、
嗯、
但自己不知道。
知道自己知道的有没有呢？
你说是传道人还是说的是教会的？
我说我们自己啊，说你是一个服侍主的仆人，对吧？你自己，你们蛮确定你们是一个仆人，地上直到天上，从今天直到永远，奴仆定了。
这个是，所以说我们就没有考虑前途嘛，反正就是基本上是这样，
嗯、
神怎么带我们怎么走，基本上我们都只有一个选择。
那这样的人会不会藐视神的名啊？
这样的人，其他人我不知道哎。
其实有一件事情是很可以的啊，大家也值得想一想的。什么是藐视神的名呢？这藐视，你把这两个字换成习惯，你就明白了。我说了太多了，我们处在这个啊服侍主的角度上呢，已经太久了，就忘了。一个姐妹参加这个学员传道会，在台湾。他学员传道会呢，我说你们要既然被主感动，你们为什么要照美国人这个做法，到处去向人家募捐，要人家来支持你啊？有感动的人支持你就好嘛，你们为什么要自己去？他跟我讲了一件事情，让我也是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难过啊。他说呢，是啊，他说我刚开始写这种代祷信的时候啊，也是心里面很不舒服。但是后来我在想，我这样写出去呢，就让别人有机会参与我的事工，那我就不好再说什么啦。可是我觉得这个对于尤其是很年轻的人啊，年轻刚刚幼小要出来服侍主的人，这个其实对他的这个里边向着主的那个单纯的心啊，其实是有蛮大伤害的。这个习惯以后呢，你有的时候你说的话，你做的事情啊，就不知不觉成了所谓的藐视耶和华的名啊，这个东西要小心啊。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啊，尽管我们像我们的小教会啊，我们的小教会我们其实就是让弟兄姐妹有练习嘛，我们弟兄啊一受洗了呢就啊练习领会嘛，也练习分圣餐分主餐，这个在别人看起来呢是有人认为这是藐视，在我们看起来不是这样。因为至少我到现在我觉得每一个人一点都没有表示的心，反而大家都准备得很好，我们真的是把这个当一回事情来做。因为你是在练习服侍，我们要是一打马虎眼那个就开始藐视了。很多时候我们在查经的时候也是一样，我们好像没读懂也没关系，是不是大家聊聊天就算了，不一定要知道说神的话到底什么意思，其实那个都叫做藐视。心里面要知道你在敬畏神。当初大家记不记得这个老以利被怎么责备啊？神人来责备他，他是怎么责备的？
嗯，是不是说他看中他儿子就过于看重耶和华神？
对，但是他那个话怎么说的？你如果是一个服侍主的人，你看到这些话就会很害怕，所以你就会记得了。
是不是尊重你儿子胜过尊重你我？
对，还有他还说了一句话。他说我选你们在我的面前烧香，把我的祭物分给你们，你们以为这事为小吗？对我们来说，什么样叫做污秽的食物献在坛上，既有你们经手，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吗？对我们来讲，有没有这样的问题，像什么样的事情？
我们现在是神把我们放在他的园子里面，以前的事情全忘掉了，想不起来了。
嗯，比如说不要同居，你不能够又同居，或者说你又犯淫乱，你又到教会里边来像没事一样，你这个人行为上有指责的，你怎么还在教会做长老呢？你同时你不能讲了，你讲了那了得吗？可是我们如果容许这些事情，我们就变成什么，把污秽
的
物对放在耶和华的坛上。所谓看守我的家啊，管理我的殿宇，管理看守什么东西啊？ 就是保罗讲的，岂不知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？你可以又从军又受洗，你可以又淫乱又做长老，那教会的教导就不用教了。可是你要是站稳这些立场，你在教会就会带来纷争，大部分老百姓不会站在你这边，你会把事情搞得很僵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可是我们是，就是这里讲的，他把圣殿的责任交在服侍主的人身上，他甚至讲出这样的一句话，说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起来把教会的门关上，免得你们在我面前突然聚会。诶，弟兄姐妹，有没有这个聚会遭损呢？我们以前稍微谈过一点。你到什么时候你需要离开这个教会了？晓不晓得？
遭损的时候就赶紧离开。
什么叫做遭损？
就是我听他讲哈，我不得益处，然后让我
什么叫做不得益处？
那我就说不出来。
这不得益处不见得是他讲的不对，而是你对他不舒服了。
哦，这我还没想过。
你开始论断他了，你开始论断弟兄姐妹，你论断这个教会，你去了就不停的论断他。你每次听他讲到，你觉得这个牧师在乱讲，那你就不要去了。你下来还会跟弟兄姐妹抱怨，查经乱查，讲到乱讲，该管的事情不管。那你如果也不能什么都不能做的话呢？那你这次聚会啊，你越去你就越不平安，对不对？这东西其实跟这个谈恋爱是非常像的啊。我们跟女儿都讲说，不要谈恋爱，不要谈恋爱，要谈恋爱就要结婚。多交几个女朋友，你会不会生老茧呢？会不会？你多经历了几次教会分裂，多看了一些传道人不成样子，你逐渐逐渐的，你对教会就冷淡，你就觉得说，哎，我服侍主为什么一定要在教会里边，对不对？哪个教会没有问题的？这些都是很严重很严重的副作用啊。所以一些弟兄姐妹，假如他经过一些教会的事情，教会的分裂，搞不了几次他就心灰意冷，他再也不要去了。你再怎么样去啊，福音的火啊，什么火都烧不起来，他成了柿木头了。那这是服侍主的人要非常非常小心的。你必须要保持教会干净，你宁愿没有人来，你宁愿教会是空的，你也不要把一些污秽的、藐视神的、被神责备的事情带起来。你不如把教会关掉。什么时候关掉教会？不是因为人少，不是因为福音传不出去，是因为教会里面不干净了。那十三节有第二个，他说你们又说这些是何等繁琐，并嗤之以鼻。服侍主的人在什么事情上觉得繁琐？你在教会里面有没有这种繁琐的体会？你为什么会有，为什么会没有？
我们就做的繁琐的事情吧。这以前就是带人买菜嘛，我们自己不买，就把他们送到里面去，我们就在外面等着，到时候再接他们。
嗯，
后来就陪老太太聊天嘛，
对，
这些都是很繁琐的事情。
对，在这个繁琐的事情里面呢，我们觉得就是要做的这个事，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要做的。我还记得我的父母亲刚刚来美国，那时候我们刚结婚，他们来看，我们也带他们到我们办的聚会啊，什么什么，他们看了就生气。那时候跟我们讲的话很刻薄啦，其实他们自己都是从大陆来的，但那个时候才刚刚改革开放不久嘛，来的当然都是党性比较强。他说有没有不晓得这些人，这些大陆人绝对不肯信任，你们就是傻，被他们都骗了，然后我不要去，我去了就生气。可你们两个去伺候这些人干什么？他们难道没饭吃吗？讲的话可难听了。我们所做的其实就是繁琐的事情，而且我们对这种繁琐的事情觉得甘之如饴啊，那个就是服侍人的事情，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，不是神的事情，没有不繁琐，都是别人看起来毫无价值的事情。但是这是仆人的生命，对不对？像 Amy 现在在人家家里面做仆人，那你做的事情都是繁琐的事情。你若是一个好仆人，你就不以为繁琐，因为这是你分内的事嘛。讲一定要从小事上忠心啊！我们服侍弟兄姐妹，其实主要是服侍他们的什么东西啊？都是他们的软弱。什么东西软弱啊？就是越不体面的你越给他加上体面嘛，对吧？是不是？他要是这么好，他要你服侍吗？他要是这么有指望，还轮得到你服侍吗？都是扶不起来的阿斗，是不是啊？这天天来吃饭也不信主的那种。你就有耐心去服侍他们，不要论断他们， 这些人也不信主，就光来吃饭，我才不要这样做。那你就不是个仆人，仆人的生命就在于这些地方。所以你从这里面读呢，你去骂他们是没有用的，不如拿来量量自己，对吧？那第二章第一节他就讲得很清楚了，他说众祭司啊，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，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。什么叫做一个服侍主的人不听从不放在心上？你听从又放在心上又是怎么回事？
不听从不放在心上的话，那就自然会被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挤住了，然后这些事情。
哇，那是一般人来讲，服侍主的人来讲是什么？
就不会竭力去做。
能不能看出来在你的周围有些人是仆人，有些人不是仆人，那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除了刚才我们讲的啊，藐视啊，繁琐啊，像你看这个耿耀，眼睛看不见的弟兄，他那个传福音的火，他就比我们大家都还要旺，他就是不停的，他老认为就是都是好机会，都是好机会，马上去传，马上去传。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叫做听从，放在心上。什么是不听从，不放在心上呢？他可以十年、二十年，从来没带一个人信主，他也不觉得有什么错。他觉得全社区的人都没信主，也跟我没什么关系。那个叫什么？
比较内向。
不放在心上，对不对？所谓听从放在心上，就是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你知道这些人不信主，今天我们的邻居，我们这些同胞啊，咱们就不讲老黑了啊，好不好？老白我们都不管他了。但是我们在我们周围我们所认识的这些，他要是没有信主，他就是你相信不相信这件事情？你如果没把这件事情当真，那个叫做什么？不听从。不放在心上，那你就不是个服侍主的人。你如果服侍主的人，还不整天为这些事情，为你周围没有得救的人担忧，那你这个仆人不是仆人。或者你觉得说，这个圣经的话呢太深了，我不可能懂的，所以咱们就在那摆着吧。你不觉得这些圣经的话跟你重要，那你当然不会下功夫，你当然不会去好好的把它整理出来，能够教导弟兄姐妹，你当然不会这样做嘛。你要听从，要放在心上，那就是像耿耀一样，那就不停的就是想办法要去传福音。自己传还不够，还整天要我们回去，要我们回去。人家淄博卖烧烤，他也要传福音，没有不是他传福音的机会。你看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听从，放在心上，这是仆人，这个就是仆人，这个就是祭司。底下还说了。祭司的口中要长存知识，别人不懂可以，你不能不懂。你不懂也要害怕，因为这里他对服侍主的人的要求，对主的仆人要求非常非常严格的。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，把你们的牺牲的粪抹在你的脸上，你们要与这粪一同除掉。把自己奉献给主做仆人，我每次也这样警惕自己，也是警惕别人。就是你一旦把自己奉献给主做仆人，你就不下来了，而且你被神摆在同一个天平上，大家一起称仆人，只有一个标准，就是仆人。仆人至极的标准就是主耶稣，对不对？旧约的标准，新约的标准，摩西、撒母耳、大卫、保罗、彼得、约翰，一样的，斯蒂凡、归利川，通通一样，叶班长，全部放在一个天平上称。这仆人一失职，一被主人责备，那是后果是不堪设想。保罗就说了嘛，我若不传，责任已经交付我了，我若不传，我就怎么样？唱起戏来喽，我就有祸了。但是，服侍主的人在神面前有一个，我们叫做什么？叫做 double warranty， 加倍的保障。这个约，他说是什么？我与立位人所立的约，就是 生命和平安的约，我将这两样赐给他。这个他是谁啊？奉献自己做仆人的人。他给你一个生命与平安的约，这是对着你个人来讲的。啊，主耶稣跟惠英呢，除了特别疼他、特别喜欢他之外呢，还有一个约啊。这个约呢，你都不知道你有这个约啊，他已经签好字了，你知道不知道没关系。这是我与你的约，不是你与我的约。你看见了没有？不是利未与我约，是我与利未神主动跟你立的一个约，叫做生命平安的约。什么意思？你觉得这话是对你讲的吗？
生命平安的约，那就是已经有了神永恒的生命，是世界不能夺去的，不论是生老病死都不能夺去的。平安的话，就是在各样的状况的当中，甚至在患难的当中，仍然会有一个平安。
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把握？为什么碰到这种事情，老是你去劝别人，不是别人来劝你？怎么回事了？
因为神已经赐给了，
对，神给你加分了。总之，你就是会，你知道，
已经抓在手里了。稳稳当当的，
神已经把你抓在手里了，还不是你已经把神抓在手里？他是对他来说是个约啊，只要你站在这个立场，你有一个永恒的生命的把握，你有一个世界不能夺去的平安，你讲的一点都没错，就这么回事，就这么回事。所以别人遇见困难，他来找你，你还可以安慰他。可是你遇见困难呢，你找谁讲啊？你不会随随便便去找一个小弟兄姐妹讲。你一定找一个谁讲啊？你找另外一个利未人讲，因为你们懂。当你这样讲的时候，当你讲到你的软弱、你的害怕的时候呢，你也不会让另外的利未人绊倒，他也不会劝你一些无关痛痒的话呢，让你觉得很难受，是吧？好像我自作多情了一样。不不不，他懂得，因此你们就会聚在一起，你们成了同路人。总有一个生命平安的约，那不是说世界上没苦难，相反的，我们经历的试炼会特别特别的多，但是我们对于那个永恒的生命以及神在我们里面的平安呢，就好像就是很稳当，很稳当的。哪怕我不体会到，我没感觉，我还知道他在那儿。我什么时候开始知道他在那儿？我不晓得，这是神把那个把握放在我里边的。啊，就像刚才就立川讲的，我们做的就是这些琐碎繁琐的事儿。我觉得天经地义，你怎么会有这样奇怪的想法，对不对？你要服侍主是要高言大志，要做一个很出名的布道家，是不是？他不是这样想的，哎，做个扫地的小工人，看园子的，他觉得很好，很生命，很平安。这是利未人啊，这是利未人的特权。神给我们的，你如果羡慕很简单，不要去修炼，也不要去参加什么培训班，你就把自己奉献给主，你就知道了。